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5月21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念，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尼日利亚官员说，中部城市乔斯繁忙的商业区发生连环爆炸，在爆炸现场已经找到118具尸体。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说，星期二的爆炸是残忍和罪恶的。他说他尽全力将打击反恐战争。还没有人声称为爆炸负责，但是人们立即怀疑到博格圣地，这个伊斯兰极端组织试图在北部地区建立一个保守的穆斯林国家。该组织被指控杀害了数千人。博格圣地还策划了上个月从博尔诺州一个偏远村庄绑架将近300名学校的女学生。星期二，尼日利亚议员表决后，把东北部地区的紧急状态延长6个月。博格圣地在东北部最活跃。泰国陆军司令巴育在宣布实行戒严的一天后，将跟反对派的政治组织举行会谈。泰国选举委员会成员以及参议员们也将出席定于星期3下午举行的会议，争取找到摆脱政治危机的途径。泰国军方官员否认发动政变，他们向全国保证，政府正在宪法框架内充分运作。但是，泰国政府内的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军方的命令已经使文官政府失去执政能力。联合国和美国政府都敦促泰国各方和平解决危机，尊重民主程序。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二谴责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南半岛。他说，欧洲的边界绝不应当在枪口的威逼下发生变化。拜登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对罗马尼亚的军人跟美国军人讲话。拜登的访问是美国向北约盟国承诺美国支持的努力的一部分。拜登把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称作是非法占领。他呼吁北约国家要坚定不移地让俄罗斯为其行动付出更高昂的代价。随着东乌克兰的局势继续动荡，莫斯科再次坚持说，在乌克兰边界集结的大量俄罗斯的军队已经开始撤离。克里姆林宫在过去2周里一直声称俄军在撤退。但是北约指挥官说，没有看到俄军撤离的证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警告亚洲国家不要建立他认为是无意的军事同盟。习近平此举被看作是告诫那些跟美国建立更密切防卫关系的国家。习近平星期三在上海举行的亚信峰会做出了上述表示。亚信会议是一个地区性组织，中国希望利用该组织抗衡美国的影响。中国的很多邻国认为中国在很多领土争端中加紧使用武力和恐吓手段，因此这些国家跟美国加强军事合作。近几个月来，北京跟越南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海事争端，以及跟日本在东海的海事争端趋于恶化。亚信会议包括越南，但是菲律宾和日本不是成员国。该组织将美国排除在外，伊朗和俄罗斯则是该组织的成员国。局势动荡的巴基斯坦北瓦季里斯坦部落区遭到空袭，至少有50个人丧生。有关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巴基斯坦军方星期三空袭了位于米尔阿里和米兰沙赫的激进分子的藏身地。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2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宇文，今天我们又回到 Richard Stewart 的家里，通过他和他家人的对话学习美国英语。这一次 Richard 要出门，他的妻子 Marilyn 有点依依不舍。
Richard 也不想和妻子分开，那怎么办呢？我们过一会儿在课文当中找答案。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Pack， P-A-C-K， Pack， 动词，装，打包。
Suitcase， S-U-I-T-C-A-S-E， Suitcase， 名词，箱子。
Drawer， D-R-A-W-E-R， Drawer，名词，抽屉。
Glacier， G-L-A-C-I-E-R， Glacier， 名词，冰川。
Vacation， V-A-C-A-T-I-O-N， Vacation， 名词，假期，度假。
今天的课文里还提到一些美国的地名，我们也先来熟悉一下。
Seattle， 西雅图，是美国西岸的一个城市。
Washington， 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华盛顿州。
Pacific Northwest， 美国西北部沿太平洋海岸的地区。
Mount Cleveland， 克利夫兰山。
Montana， 蒙塔纳州，位于美国西北部。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No, 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 Over here.
A music box. It's lovely.
You like it?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Marilyn, 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I made it just for you. 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Okay. Ah,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 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Well, Marilyn, 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Not every day.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No, I didn't.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 Let's do it.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I'll do it. I'll ask.
Richard 正准备外出收拾箱子，太太 Marilyn 来到房门外。
Richard?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Hey, Marilyn, 进来，我刚装好箱子。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你非得去吗？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我必须再去一次啊！我得给我的书再照一些照片。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我知道，亲爱的，你走了以后我会想你的。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我也会想你啊，我爱你啊，Marilyn.
I...
Don't say any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我
别再说了，不然我就要哭了。
No, no, 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 Over here.
别这样，别哭。我给你买了件东西，就在这儿。
Richard
已经收拾好了行李。He has finished packing. Finish 是完成的意思，后面呢，可以跟名词或者动名词。John has finished the design of a new model. John 已经完成新型号的设计。也可以说 John has finished designing a new model.
Marilyn 问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你真的非得去吗？这是一种比较婉转的表达方式。不过 Marilyn 知道 Richard 去西雅图的决心已定，所以听到 Richard 的回答一点也没有感到意外。他只是说 I know, honey.
Honey名词，一般的意思呢是蜂蜜，那管太太叫蜂蜜，当然就含有甜甜蜜蜜，充满了爱的意思。
但是这在美国是非常普遍的，中文里一般说心肝、宝贝这一类的话，而英文里呢则说 dear、sweetheart 和 honey 都是大同小异，意思是一样的。
Richard Stewart 夫妇呢，这两个人还没有分开，就开始想分别以后的事了，相互都说I'm going to miss you. 我会想你。
Marilyn 说着说着都快哭了。Don't say any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别再说了，否则我要哭了。Or 是个连词，意思是或者。
不过 Marilyn 说 or I'll start to cry. 这里的 or 是否则，要不然的意思。比方说 ，You should buy it now, or you will regret. 你应该现在把它买下来。要不然啊，你会后悔。You'd better go to university, or it would be more difficult to find a good job. 你最好还是上大学，要不然啊，就难以找到好工作。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 Richard 和太太 Marilyn 互赠礼品时的对话。
A music box. It's lovely.
八音盒真可爱。
You like it?
你喜欢吗？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我喜欢。你猜怎么着？我也有东西要给你，就在床边的那个柜子抽屉里。去拿吧，打开。
Marilyn, 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Marilyn.这件毛衣可真漂亮。
I made it just for you. 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我专门给你织的，穿上试试，肯定合适。
Okay. Ah,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好啊。啊，亲爱的，我喜欢，非常合适。我白天晚上都要穿着它。每次出差呢，夫妻两人都要互送礼品， 那家里肯定早就没有地方放了。
你说什么呢？出差不一定就得互赠礼品，互赠礼品不一定就得出差。夫妻、亲戚和朋友之间互送礼品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
不过大多数美国人送礼呢，并不一定要花多少钱。像 Richard Stewart 夫妇，一个八音盒和一件毛衣，就让两个人感情激动了好半天。
美国人打开礼物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那样的。 Marilyn 说的 It's lovely, I love it， 还有 Richard 说的 It fits perfectly 等等，都是打开礼物后表示感谢的说法。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两个常用的口语，一个是 Guess what， 一个是 Go on。 Guess what 这个问句的意思是你猜怎么着，但是呢，这并不是真的让人猜。通常讲这句话的人认为他接下来讲的话能引起对方的注意或者惊奇。比如一个小学生平时考试老是得三分四分，结果一次考试以后，他回家跟妈妈说 Guess what? I got an A on a math test. 你猜怎么着？我算术考试得了五分。
Go on 这个短语的用处也很广泛。 Go on 有继续的意思，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它可以是指继续做、继续说，但是也不一定是继续。有的时候 go on 就是去吧、做吧。 Marilyn 叫 Richard 去拿毛衣的时候说 go on 去拿吧，并没有继续的意思。
另外呢， go on 还有一个意思是接近。我一说下面这个例子，肯定很多人都知道，电影音乐之声里边有一首歌就叫 Going on 17， 快到十七岁。其中有一段歌词就是 I am 16 going on 17， 我现在16岁快要17岁。
哎，肖华，那你要不要给我们听众朋友唱这首歌啊？
让我唱歌？为了不把听众朋友吓跑，我还是别唱，接着讲课文吧。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通过对话才知道太太 Marilyn 从小就想去冰川国家公园，那正是他要去照相的地方，于是他建议 Marilyn 和他一起去。不过 Marilyn 去得成吗？我们来听这段对话。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你用不着那样，不过等你到了冰川国家公园，你可能每天晚上都得穿它。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我想那个地方可能挺冷。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那里紧挨着加拿大边界，克利夫兰山足有一万英尺高呢。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哎，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我以前从来没有对你讲过，自从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起，我就一直想去那个公园。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你也想去看大山？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还想看冰川、森林、小溪、河流。
Well, Marilyn,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那好 ，Marilyn， 你应该和我一起去。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Richard, 我怎么去啊？我有工作啊。我们在第一节课文里温习了 have to 的问句形式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也就是婉转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在刚听完的第三段课文里， Marilyn 又用了 have to 的否定句，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你没必要非得那么做。
换句话说，要是愿意的话，那么做也不是不可以。这句话呢，我在商店买东西的时候经常听到。每次我买东西的时候呢，售货员总是顺便推销其他所谓的配套产品，会跟我说 You don't have to buy it， but it will be useful，你不一定非得要买，但是它会非常有用的。
其实啊，我和 Marilyn 是一样的，一直都想去冰川国家公园。 Marilyn 说克利夫兰山足有一万英尺高，那大约是3300多米。美国的国家公园啊，非常值得一看。
美国联邦政府里 有专门的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管理遍布美国各地的国家公园，每年的预算呢，大约要花20多亿美元。他们一方面要为游客提供各种设施，方便他们的旅游，同时呢，又要维护自然风貌，一边让子孙后代还能看到同样的自然景色，这是件挺艰巨的工作。
只要到任何一个国家公园去一次，你马上就感觉到做出这种努力是值得的。一般来说，国家公园的门票价格都非常低，就像我们华盛顿附近的 Shenandoah 雪兰多国家公园，一个人去要5美元，一车人也只要10美元，不管车上坐几个人，买一张年票啊，也才不过20美元。
Marilyn 说，我怎么能去呢？ I have a job， job 就是工作。
不过 work 的意思也是工作，但是 job 和 work 不能够任意的换用。 job 是指在某家公司或某个单位有一份工作，而 work 呢，指的范围比较广泛，可以指上班的工作，也可以指家里的家务。
Richard 想让 Marilyn 和他一起去，但是 Marilyn 不知道能不能请假， Richard 就开始给他出主意想办法。下面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给 Rita May 打电话，让她给你2个星期假。
Just like that?
这么说就行了。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当然了，你是他手下最棒的雇员啊，你今天整个夏天每天都工作啊。
Not every day.
不是每天都工作。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你没有休假呀。
No, I didn't.
是啊，我没有休假。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Let's do it.
Marilyn, 这再好不过了。你听我说啊，我今天坐飞机出发，在西雅图租辆汽车，然后我过一个星期和你在蒙塔纳见面。你说怎么样？咱们就这么办吧。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你觉得 Rita May 会准我的假吗？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那你要是不问，就永远不会知道啊。
I'll do it. I'll ask.
那就这样，我去问。
Off 和在工作和时间有关的时候是休息和休假的意思。 Take a week off 休一个星期假， Take a month off 休一个月的假。
但是呢，从老板的角度来说，要是 give someone time off 就是批准雇员的休假。 Richard 鼓动 Marilyn 向老板要求休2个星期的假，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么说就行了。通常在这样说的时候，是指这个建议是不是过于简单了。
Richard 在讲他旅行计划的时候说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这里的 pick up 就是指到租车公司去取预先租好的车。
哎，玉文，你不是说你也想看冰川公园吗？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请假出去玩一趟。
恐怕请不下来假吧。
Richard 不是说了吗？You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你要不问呢，就永远也不知道行不行。
我看我们还是先看看 Marilyn 请假的运气吧。她如果成功了，我再考虑。
那恐怕还得等，我们要到下节课才会知道结果。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再听一遍。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No, no, 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 Over here.
A music box. It's lovely.
You like it?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Marilyn, 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I made it just for you. 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Okay. Ah,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 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Well, Marilyn, 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Not every day.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No, I didn't.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 Let's do it.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I'll do it. I'll ask.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呢，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was Richard doing in the bedroom before Marilyn came? He was packing his suitcase. Where was Richard going?He was going to Seattle. What gift did Marilyn give Richard? A sweater she just made for him. What did Richard ask Marilyn to do? He asked her to go with him.Did Marilyn agree to go? She agreed to tr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2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尼日利亚官员说，中部城市乔斯繁忙的商业区发生连环爆炸，在爆炸现场已经找到118具尸体。星期二的爆炸发生在一个繁忙的市场，炸平了几座建筑，并引起火灾，大火在爆炸的几小时后还在燃烧。有关官员预计还会找到更多的尸体。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说，星期二的爆炸是残忍和罪恶的，他说他将尽全力打赢反恐战争。还没有人声称为爆炸负责，但人们立即怀疑到博科圣地，这个伊斯兰极端组织试图在北部地区建立一个保守的穆斯林国家，该组织被指杀害了数千人。博科圣地还策划了上个月从博尔诺州的一个偏远村庄绑架近300名学校的女生。星期二，尼日利亚议员表决后把东北部地区的紧急状态延长六个月。博科圣地在东北部最为活跃。泰国陆军司令巴育在宣布实行戒严的一天之后，将与反对派组织举行会谈。泰国选举委员会成员以及参议员们也将出席定于星期三下午举行的会议，争取找到摆脱政治危机的途径。巴育将军说，在泰国最高法院以滥用权力为由罢免了英拉总理之后，为了防止暴力，实行戒严是必要的。泰国军方官员否认发动政变，他们向全国保证政府在宪法框架内充分运作。但泰国政府内的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军方的命令已使文官政府失去执政的能力。联合国和美国政府都敦促泰国各方和平解决危机，尊重民主程序。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二谴责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他说，欧洲的边界绝不应当在枪口的威胁下发生变化。拜登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对罗马尼亚军人与美国军人讲话。拜登的访问是美国向北约盟国承诺美国支持的努力的一部分。拜登把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称作非法占领，他呼吁北约国家要坚定不移地让俄罗斯为其行动付出更高昂的代价。随着东乌克兰的局势继续动荡，莫斯科再次坚持说，在乌克兰边界集结的大量俄罗斯军队已经开始撤离。克里姆林宫在过去两周内一直声称俄军在撤退，但是北约的指挥官说，没有看到俄军撤离的证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警告亚洲国家不要建立他认为是无意的军事同盟。习近平此举被看作是在告诫那些与美国建立更密切防卫关系的国家。习近平星期三在上海举行的亚信峰会做出了上述表示。亚信会议是一个地区性组织，中国希望利用该组织抗衡美国的影响。中国的很多邻国认为中国在很多领土争端中加紧使用武力和恐吓手段，因此这些国家与美国加强军事合作。近几个月来，北京与越南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海事争端以及与日本在东海的海事争端趋于恶化。亚信会议包括越南，但菲律宾和日本不是成员国。该组织将美国排除在外，伊朗和俄罗斯则是该组织的成员国。局势动荡的巴基斯坦北瓦基里斯坦部落区遭到空袭，至少50人丧生。有关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巴基斯坦军方星期三空袭了位于米尔阿里和米兰沙赫的激进分子藏身地。米兰沙赫临近阿富汗边界，是北瓦基里斯坦的主要城镇。巴基斯坦官员说，死于空袭的人中包括重要的恐怖组织指挥官，但是官员没有向媒体透露他们的姓名。由于当局不准记者进入该地区，空袭死亡人数无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马里政府军与分离分子在马里北部进行致命的战斗。图瓦雷格反政府武装上星期袭击基达尔的政府机构以后，政府军作出反应，双方发生冲突，造成至少36人死亡。星期一， 反政府武装释放了30多名在袭击中劫持的人质。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9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
各位好，我是宝申。
中国在与越南有争议海域钻探油井，引爆强烈反中情绪，数万名越南人上街示威，抢劫攻击华人投资企业，造成了严重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与此同时呢，菲律宾和中国两国呢，也由于中国在有争议岛礁上施工以及在有争议海域捕鱼等行为而剑拔弩张。中国近年来对周边国家采取的强硬姿态是否已经引发恶果？中国的大国崛起是否会踢上铁墙？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今天呢，请分析人士来一同探讨，请您锁定收看。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还有中国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继续参加节目。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两岸观众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参加节目。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我们知道中国和一些周边国家的关系，具体说来是日本、菲律宾等等，关系紧张都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越南这个事情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意外，因为发生暴力冲突的首先是在越南，请您谈一谈这背后的原因，您认为有哪些呢？
我注意到就是发生了非常矛盾的信息。去年10月这个李克强总理访问越南的时候，同越南政府协商达成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要组成3个工作组，三头并进。那么这个一个是成立这个中越海上共同开发的磋商工作组，基础设施合作工作组，还有一个是中越金融合作工作组，这个要这个3个方面要这个开展合作。那么这种信息来讲是应该说是一个两国关系中间比较健康的一种这个共识，但是为什么到了这个今年的5月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在体制内部大概发生了某种分歧，或者有某些个系统在擅自行动。那么我也注意到这个我们这个军方有一位鹰派人士，这个戴旭大校，他是这个叫做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院长。那么他实际上是这近几年来所谓中国的这个南海战略主要是他提出来的，他提出来就是说南海中国要加紧开发才是硬道理。那么这个而且他提出来要改变这个邓小平时代关于这个领海争端的这些个原来的方针，他要把原来的方针这个改变。另外呢，他建议就是把这个海军中间的一些个就是作战力量移交给海南地方，而且把这个南海争端的层次要降低，但是呢要实质性的控制啊。所以呢在这点上我觉得可能现在就是有可能是在玩这把火。那么玩这把火我们还要注意，就是这个戴旭的这个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的背景，它的背景呢其实就是它的金主是叫 CEFC， 就是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那这个基金委员会它的这个资金背景就是中国华信啊，就是华信能源有限公司。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啊？这个名义上是个集体制的民营企业，其实是一个由军方背景的这个石油天然气化工的这个企业，而且在这个 中国的这个政治生活中有很大的发言权，所以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可能军方可能造成了这个中共原来的这个南海战略的一些个突变，这种突变有可能是这个擅自行动所造成，但是我现在不能证实。因为我看到有一个情况，就是当这个5月8号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还讲说这个可以和平解决与越南的海上的领土争端，但是到9号就开始变调。这个中间显出来，就是外交部的这个副部长本来是否认有什么太双方有冲突，但是到9号的时候，外交部的发言人就承认有这个事情。那从这个上面来看，我认为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在这个问题上也陷入了被动，现在是有可能是被军方绑架了。所以我想这个背后大概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某种利益集团在操控这件事情。谢谢，这是我的观察。
好，谢谢张先生。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目前正在讨论的是南中国海的争端，尤其是与越南之间的这个目前的暴力冲突。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那么第一位呢是天津的何先生，何先生您好。
马神先生，主持人女士好。我觉得像中共这样的大国崛起，我觉得对整个的亚洲，恐怕对于这个越南这个开采油井的这个事件，非法开采这越南海域油井的事件，我想这恐怕都不是好事吧。像中共这个共匪大国崛起，它无非是和这个和前苏联共匪政权想要用共产军事侵略的办法来侵略全世界，用共产主义来统战全世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区别吧。这是我对这个中共那个太麻烦主持人先生。
好，谢谢天津的何先生。何先生对中国政府的这个内政外交都是相当的不以为然。接下来一位呢是宁夏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喂，你好。
请讲。
喂。
嗯哼，
就是我想说，就是我对现在就是中共的这个党国啊，我从来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我只承认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国啊，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恶性肿瘤一样的，而且它的这个癌细胞就正在向全世界正在扩散当中，尤其是周围什么越南呀，什么菲律宾呀，就是包括日本，更是我们中华民国就是离这个巨大的癌细胞太近了。就是随时都有可能被他毒害、被他侵蚀的这种危险，就是越南的，就是当时就是对待华工的这种激烈的、暴力的这种反应，其实呢，就是一种恐惧心理的这种必然的这种解。
能听到。
就说是越南人的这种行为，其实是在一种恐惧的、害怕被这种癌细胞、这种癌症侵蚀的这种状况下必然的一种反应。虽然就是很极端，但是也很自然。
好，谢谢宁夏的王先生。好，谢谢宁夏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呢是广东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
哎，
请讲，您在线上。
我只是说，不过怎么说的好，因为中国和越南的情况，就是明朝的时候已经定了一个国家的基调。因为就算清朝继承了明朝，中华民国继承了明朝，还是共产党继承了明朝，但是有一样东西都是好像就是中国国防部长说的那句老祖宗遗留下的东西不能够丢。还有一个就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最现实的问题，就是腐败的问题。 那个共产党不解决这个腐败问题，那就是政党永远那个政权永远都是不稳定的，永远都是有爆炸性的，好像就是恐怖啊，还有什么昆明啊，那些会造成很多，因为那个贫富的差距已经拉到很大很大。中国共产党最主要就是解决腐败的问题，解决了腐败问题，什么都是好解决的。我说的就是那么多。
好，谢谢广东的杨先生。接下来一位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好，你好，目前这个中国这个国内国外这个形势都比较微妙。国内呢，这个一个民族矛盾越来越厉害，西藏完了新疆来，然后呢，国内的贫富差距啊，这种各种的这个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对国外呢，我这点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同时出击呢？都把周边国家吧搞成敌人，很不好啊，很荒唐，是不是要把国内矛盾转移到国外去啊？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外交政策有点怪。然后呢，就是这次是台湾人最倒霉，台湾不知道的情况下嘛，搞得损失那么多，肯定他们也恨中国大陆，搞得那个还要和台湾合作来搞，人家台湾可能也不会接受到大陆这边的这个意见，我就说这点吧，谢谢啊。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明星集团总裁和平先生来做一下回应。那么刚才呢，有宁夏的王先生提到这个越南这个民众的反应，其实对共产党这个东西的这个他说的是这个毒瘤对他的一种恐惧。那么另外呢，刚才这一位先生讲到是说他也看不懂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中越之间会爆发这么大的这个冲突。那么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了，就是非常的出乎意料。那么您怎么看？
实际上原来发生这个事情是非常令人痛心，但是呢，根据我在这个东南亚一些国家去旅行啊，了解的情况看，在欧洲旅行的情况看，也我在美国这个亲身感受的一些情况看呢，实际上西方国家一方面呢是希望跟中国进行矛盾的经济的合作，欢迎这个中国的旅游者，欢迎中国的投资者，欢迎这个中国的这个移民，但是呢，对中国本身所产生的一等的厌恶，或者是一等恐慌情绪，或者是对中国的旅游者，或者是这个企业家的一等行为的一等不满的一等情绪，实际上已经在全世界各地都就是已经出现，或者是在酝酿之中啊。但是这一等就是侵犯人权、用种族的这么一等名义。这等打压呢，实际上在过去十年中间，主要是发生在这个俄罗斯。那俄罗斯的很多的中国的这个摊贩，很多的商人很多的游客在俄罗斯都受到很不公平的这个待遇啊。那么在越南这一次就是比这个俄罗斯呢远远要严重很多。那这样的一种情况在欧美发生的几率是非常低的，因为欧美虽然可能民众有这种情绪但是呢要用就是用这一种暴力手段去打压另外一个种族的这种冲突，几乎是不允许发生的。当然这一次我们也注意到了越南本身的政府呢也是这个不满意这个这些暴力的分子，这些所谓的这个越南的爱国者那么他们也抓捕了很多的这个涉嫌暴力犯罪分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所能够采取的对越南的报复行为，我觉得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是越南的官方隐忍了这种行为，而且在增进这种行为，而且在支持这种行为，那你可能在政治上马上可能开到越南去惩罚一下，或者是在海岸上产生某一种冲突，你可能有合理性。但是越南不是这样的。原来一方面民众有一等非常激烈的情绪反应，但是另一方面呢，官方又似乎在节制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中越之间产生这个军事的，因为这个原因产生军事冲突的这个理由呢，是不充分的。但是呢，也反映了中国外交的混乱的情况，也反映了中国国民的这个素质的情况，它的层次很多。第一个就是站在台湾人的角度来讲，有一些台湾人认为我跟中国大陆混在一起，我就是这个有好像感觉有点依靠，这个事情恰恰显示出来，跟中国人在一起可能是最不安全的，所以很多人打出来说我不是中国人，我是这个台湾人。第二个就是刚才张立凡先生做了很细致的这个观察和分析我远远没有那么细致和 这个那么仔细，也不了解那么多的情况。但是中共这一次的这个在越南的冲突啊，它不仅是不完全是在我看你的是一个孤立的啊，它实际上在整个的这个亚洲所构成的这个安全性的威胁和对越南的秩序的一等破坏的程度是在持续进行中间。这是中国在一个政治体制很不确定的情况之下，而它的经济又进行膨胀的情况之下，它的一等某种程度的一等必然反应。你没有对序，可能也有理序；没有这个机构，也会有另外一个机构啊。那么组它虽然有一个国家的安全委员会在中央，似乎是进行一等极度的集权统治啊，但是呢，实际上在各个运行。具体的运行过程中间已经产生了很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那么这些利益集团他没办法按照每一个指令都是这个统一的，他所以有的人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可能就单独出击了啊，他不会，他也许是有政治的背景在里面，但是很更多的是因为利益的这个驱动，而这个利益的驱动和现在的这个政治环境，国际外交就会产生很急剧的这个冲突。所以现在看起来中国的这个外交是在1949年以来可能是最严重最恶化的，虽然一方面它走向了全世界任何的一个角落，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它的价值观，由于它的国民素质，由于它的这个政治体制，由于它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在全世界实际上都是在产生冲突之中。在非洲啊，也其实情况也是很严重的，只不过是这规模没有那么大，情况没有那么严重啊，就是没有引起外界那么多注意而已啊。实际上在亚洲，现在中共只剩下了一个朋友，所的所知就是柬埔寨。哎，柬埔寨如果随着它民主化程度的增加，随着更多的国际的资本进入这个柬埔寨，请柬埔寨跟国际更多的接轨，那柬埔寨这个朋友也靠不住。所以中共如果在外交上，如果在这个它的政治体制上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造的话呢，我觉得它的这个国际的环境呢，的恶化呢，只会越来越严重，而不会越来越缓和，是因为中共它这个体制忍不住来破坏这个秩序啊。
好的，接下来我们时间不多了，再来抓紧时间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请各位发言时尽量简短一些。浙江的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啊，你好，哎，
请讲。
喂，你好。喂，
听到了，请讲。
李先生，请说。
哎，你好，哎。哎，您啊，我说哦，也主持人好哦，我是想说哦，这个事情呢，越南发生了这件反华的事情呢，我要是作为一个大陆人来说，我表示呢比较痛心。我要是比较站在越南这方中间人来话说哦，我比较呢好笑。为什么呢？哦，这是中共，这是等于是教越南人这么做哦。中共不是早年的时候，民国的时候是吗？为了反外国人，就是想把外国人赶出，老是宣传。现在不是说，我们看到电影啊，是吧？那些故事，啊，就是呢，故事啊，就是说老是说呢，怎么样，把外国人赶出来租界，怎么样，是吧？哎，现在就是说呢，你得罪了越南人也是照常，就是说呢，按照你们老的一套方式，就是说呢，哎。所以说呢，把中国人，比方来说呢，赶出来反华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教别人做的。
好的，
我也讲。
好，谢谢浙江的李先生。接下来请四川的周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周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请发表您的看法。
我就是有点奇怪哈，我就想知道一下，如果说是美国人，或者说美国人在越南袭击了美国的产业，在越南暴力袭击了，美国政府或者是美国民众还有美国的媒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嗯，
更奇怪的是中国人居然还有些中国人还有这样的奇谈怪论。我们虽然是受害者，我们还要被指责，我觉得这些中国人真的是奴才的奴才。谢谢。
好，谢谢四川的周先生。接下来请辽宁的孙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孙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
嗯，请讲。
能听到吗？
听到了，请讲。
哎，我觉得就是和中国和南海争端问题，就是主要问题还是能源的分配问题。
嗯，
如果粮食和能源的问题得到解决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之间的矛盾都能得到解决。我希望中国不要动用武力，要和平，用和平的方式，和平解决。好，我说完了，
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接下来我们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 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评论一下美中两国在南中海利益的冲突还有力量的较量。因为我注意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上个星期呢到美国访问，他和美国的总长邓普西将军在记者会上几乎是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的谈论南中国海的问题。那么中国的房峰辉总长呢就认为，中国之所以在南海麻烦不断是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所引起的，而邓普西将军就表示中国是利用自己的军事力量试图解决南海问题，导致了问题的严重性的这个复杂化。请您认为中美两国今后围绕南海是不会发生更多的利益的冲突和较量？
我想可能这个问题就是要这样看，一个是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就是东海的这个或者黄海的这个是有围绕着钓鱼岛这个问题是这个一个焦点，但现在看呢好像真正的热点现在往南转移了，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南海舰队最近这个装备也得到了很大的加强，那么现在看可能就是从各自的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和这个有可能就是我觉得这个冲突的热点会向南转移，因为这个可能从开发的角度来讲中国对于这个南海的兴趣更大，而从开发的便利性来讲可能也比这个钓鱼岛海域要更方便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这个钓鱼岛之争继续这个热点的话呢可能同时要得罪这个日美两国，那么如果是在南海海域发生争端的话呢好像这个涉及到的比如菲律宾和越南来讲相对来讲就没有这个日本那么强，所以呢这个我想有可能就是这种热点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转移，我觉得这个这种转移呢有本身有国家利益的背景，因为我想美国现在有这个重返亚洲的这种战略上的这种转移，那么中国呢又想成为一个海洋国家，尽管历史上中国一直不是海洋国家，但是呢中国可能这个向南发展的这种疆域会更大，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有可能形成这个新的热点。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以及北京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那么另外呢，美国之音中文部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上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再见，我是宝申，
我是宇宙，再会。
由美国之音编著的新书《国家秘密》七月份出版，并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同步上市。这是美国之音建台以来首次出版以新闻报道为内容的图书，也是美国之音中文部丛书出版计划的一个开端。《国家秘密》从 VOA 卫视的解密时刻中精选了八篇报道，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长期存在误解的事件。购书信息可以到美国之音网站上查看。
America,
VOA。